菲亚把手放在丈夫的膝盖上，抬头看着他说，如果他说的这些话能让我们有喜乐和永生的盼望，那么我们何不多了解一些呢？这天上午，伊巴甫先生来拜访腓利门，见到童年的伙伴，两个人都非常的高兴。腓利门先生准备了丰盛的午宴来招待老朋友，不过他们一直忙着谈话，盘子中的食物变凉了，也没人碰过。伊巴甫道出了他来拜访的真正目的，和腓利门一直谈论到下午，中间也伴有争论。亚基布一声不响地坐在一边听着，双手紧紧地抱着膝盖，而阿菲亚夫人也坐在屋里仔细地听他们谈话。没有人注意到他，因为这样的谈话是男人之间的事情，没有人会想到他还会关心这等事。客人告辞以后，桌子上的食物原封不动被撤下去，亚基布也去忙他自己的事情了，房间里就剩下腓利门先生和阿菲亚夫人。在这样宁静的傍晚，阿菲亚走上前来，在丈夫脚边的小矮凳上坐下。阿菲亚突然哭了起来，她说，一直以来我是多么害怕死亡，冬天每当女神母亲为妇人阴间的女儿们痛苦哀嚎，寒风在乱石缸中呼啸，峡谷中传来豺狼阴森的嗷叫声，我就睡不着觉，不住地想，难道死亡就是这样吗？难道进入阴间就像进入这冬天的无边黑暗，听魔鬼在身边哀嚎咆哮吗？那些已经死去葬在弗吕加墓地里的人们，难道不就是穿越死亡之门去了那样一个世界吗？但除了基督，有谁曾经回来告诉我们死亡到底是什么样子呢？虽然腓利门也被以巴弗所讲的深深打动，却仍然低声地说，可是亲爱的，耶稣只是个犹太人，是个加利利的木匠，被罗马人判了死刑，被钉在十字架上了，这太荒谬了。5岁的女儿帕卡西亚满山地跑进房间，腓利门把她抱起来，让她坐在自己的膝盖上。阿菲亚夫人接着说，但是她战胜了死亡，而且受刑罚是她自己甘愿的，本来没有人能征服他，你记得吗？伊巴弗先生说，他的死是因为爱，是一种救赎的祭。我们爱的那些天神中，有谁像他这样呢？狩猎女神亚迪米嗜好毁坏，宙斯大神自己在高高的天堂里，却向我们投下愤怒的闪电，还有那些在山石间出没的令人害怕的魔鬼，以及那些毫无同情之心视我们如蝼蚁的神明们，他们会来到我们的面前，像耶稣那样对我们说，不要惧怕，或者我就是道路吗？腓利门严厉地警告说，住嘴，你竟敢这样说话，不怕天神惩罚吗？阿菲亚鼓起勇气说，如果那些像云雾一般的神真的存在，就让他们惩罚我吧。以巴弗说，只有上帝这一位神，他降到人间，对我们满心怜悯，替我们受刑罚。我的心告诉我，这才是真正的神。今天晚上我要向他祷告。哦，亲爱的，请和我一起祷告吧，就像以巴弗先生教我们的那样。屋内一片寂静，腓利门沉默着，久久地思考着。房间里越来越暗，一个奴隶轻轻地走进来，想给他们点上灯，但是腓利门挥挥手让他出去了。屋子外面透过葡萄叶子的缝隙，可以看见夜幕上的星星闪着光辉。又过了一会儿，月亮从山峦后面升起，小院子里洒满了银色的月光。过了很久，腓利门说，但是如果接受他说的这些，我们的生意就不好做了，那些合同恐怕也保不住，已经有人因为信奉这位基督而被石头打、被杀、被钉十字架。以巴弗说的那个保罗，在加拉太就有2-3次差点被处以绞刑，后来在马其顿又受了鞭刑，还被抓到监牢里。阿菲亚， 你考虑过这些吗？阿菲亚说，可是我们会得到荣耀和永恒的生命啊。既然其他人能忍受这些苦难，我们也可以。保罗现在正在以弗所讲课，据说他讲的话正像野火一样四处蔓延，各地都有很多人接受了。希拉波利、老底加、士美拿以及菲拉铁菲都有信的人，听说在撒迪也有。这位救主的爱像火焰一般，夫君啊，总有一天我相信这火也会使全世界都熊熊燃烧起来的。阿菲亚的话让腓力门有些动摇，但他想到一旦接受并相信这些道理，他们就必会面临贫穷和迫害，他心里还是有些疑虑和畏惧，因此左右徘徊，举棋不定。他又思索了一阵子，说，昨天在老底家的时候，伯利门先生说希望我去一趟以弗所，拜访他的一些朋友，看看能不能加入出口羊毛生意的行会。伯利门曾向行会的人提起过我，说我是一个诚实守信的商人。这样吧，过亚底米节的时候，我带亚基布去趟以弗所，我去谈生意，亚基布可以去看看节日庆祝活动，让阿尼西姆跟着伺候。那时我可以抽空去拜访一下那个保罗，亲耳听听他讲些什么。很快要到剪羊毛的季节了，我不会在以弗所待很长的时间，我不在的时候就辛苦你照看家里，那些老奴隶们也还算可靠。吻别了丈夫，阿菲亚带帕卡西亚上床睡觉去了。腓力门一个人又坐了很久，亚基布回到自己的房间，过了很久都没有睡，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这几天他为自己嫁祸阿尼西姆的事情良心备受煎熬，今天以巴弗先生的话里多次提到罪和审判，提到悔改和饶恕，但是悔改意味着要先承认自己的罪，而对年少气盛的亚基布来说，这实在太难做到了。他一会儿睡着了，一会儿又醒过来，这样反反复复了一整夜，不禁开始咒骂眼前的黑夜，直到清晨公鸡打鸣的时候，他才高兴起来。黎明的曙光很快就从窗口溜进来，而随着新的一天来到，他也许很快就忘了这些烦心事。今天他要去告诉阿尼西姆，他能跟父亲和自己去参加亚迪米节的庆祝，说不定阿尼西姆一高兴也会忘记那件事呢。亚迪米节在五月份，现在已经是四月份了，有很多临行前的准备要做，腓力门一家为此上上下下忙碌起来。阿尼西姆像一头年轻力壮的小牛犊，很快就恢复了健康，听说自己也能去以弗所，他内心深处异常激动，充满了期待。不过在亚基布面前，他还是保持冷静的样子，丝毫不流露喜悦的心情。那激动人心的一天终于来到了，天刚刚破晓，出行的队伍就整装待发，一辆敞篷的两轮轻便马车停在腓力门庄园的大门前，驾车的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奴隶。亚基布骑着一匹骏马在马车一侧等候着，阿尼西姆和另外一个奴隶骑着驴子带着行李跟在后头。腓力门出现在大门口，怀里抱着女儿，阿菲亚跟在旁边，看上去好像在向他恳求着什么。腓力门温柔地把妻子的手从自己的胳膊上拿开，吻了她，嘴里含混不清地说，亲爱的，平安与你同在，我不会忘记的，我回来后会都告诉你的。随后他把紧抓着他不愿松手的女儿交给妻子，转身上了马车。驾车的奴隶用鞭子轻抽了一下马背，那头早已迫不及待的牲口便迈开了稳健的步子，一行人启程出发了。暮春四月，恰好是高原上景色最美的时节，水仙花和鸢尾花在溪边怒放，簇拥着奔腾的溪水，肥壮的黑山羊在开满金盏花和粉色蜀葵的草场上欢腾嬉戏，远处那些刚剪过羊毛的绵羊开心地咩咩叫着， 声音随着温润的春风飘进耳朵，让人心里痒痒的。下山的途中，阿尼西姆看到新生的无花果树叶子像小兔子的耳朵一样从灰色的树枝中钻出来，眼前的大地是如此美丽。阿尼西姆此时想不到别的什么神，心里只有对自然之母的赞叹。自然之母将春天的气息洒满静静等候的土地，驾着战车从天空中飞跃的太阳神温暖地照耀着大地，自己也倍感欢愉。美丽女神阿芙洛狄蒂从水仙花里，从新发芽的绿油油的麦苗中，从白云间，从希拉波利周围被晨光照得微微发亮的群山上，发出她心底的倾诉。面对这么美好的景色，阿尼西姆几乎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奴隶。穿过橄榄树林之后，道路变得宽阔起来，随着骡马的哒哒的脚步声，他们踏上了东部大道。阿尼西姆的心也跟着激动起来。东部大道贯穿东西，和著名的幼发拉底河一样长，越往西去，有越来越多的行人和马车涌上大道，加入庆祝亚迪米节的队伍。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庞菲利亚、弗吕加、加拉泰、毕推尼，甚至还有的人从更远的地方赶来。他们来到一处两河交汇的地方，一条河从利格谷流出，与富饶宽阔的梅安德河相遇。赶路的人喧闹着走在山谷中，头上50多米高的小山丘上是老底家的城墙。老底家的防御工事看起来固若金汤，不过此时却敞开着向叙利亚方向的城门。人们川流不息地从城门中涌出，汇入车水马龙的洪流。从那个城门口经过的时候，阿尼西姆在心里这样对自己说：总有一天，我也要做一个自由的人。他开始不停地幻想着那美好的自由的生活。今天早晨，小艾莉尼出城，去过外面的草原吗？他有没有去摘鸢尾花和水仙花呢？总有一天，我要和艾莉尼一起去草原。阿尼西姆乐观地想，什么都有可能，因为我还年轻力壮，而且现在是充满希望的春天呢。从老底家到以弗所足足有100里的路程，但是他们无法走得太快，因为沿着大道向西的人越来越多，路上甚至有些拥挤，许多马车、轿子、牛车，还有驴子或马拉着的敞篷车从四面八方涌来，络绎不绝地汇入大道，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第二天，一对罗马帝国的信使沿着大道自西向东呼啸而至，他们骑着刚刚从上一个统治家族缴来的宝马良驹，声势浩大地在大道上飞奔。马夫吹起号角，警示行人避让，牲畜惊慌地退到路边，徒步旅行的人们哭喊着涌向道路两旁。一辆敞篷马车在躲往路边的时候翻倒在地。此时阿尼西姆无暇顾及身边被撞伤的人们，他只是贪婪地盯着隆隆的车子和健步如飞的骏马。这些人是从罗马城一路赶过来的吧？从尼禄，那个非凡君王居住的罗马。总有一天，我也要到罗马去。